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政府面临120亿澳元财政缺口，不满生活成本压力太大，澳洲公帑支持率跌至新低。澳洲联邦政府同州政府达成协议，为100万家庭提供可再生能源。新州、昆州同西澳将举办2026年女足亚洲杯赛事。新州精英中学入学试明年改实行网上考试。澳洲财长下调对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西澳租房改革新法案获得州议会通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财长穆凯警告话，新州正面临住近120亿澳元的财政收入缺口，这个很可能会导致新州失去最高级别的 AAA 信用评级。穆凯将此财政缺口归咎于各州同地区商品及服务税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个令到新州处于严重不利地位。他在4月12号在政策研究机构麦基尔研究所演讲时说，我很遗憾地向大家报告，联邦拨款委员会的决定将令到新州在未来4年内损失119亿澳元。由于荒谬的商品及服务税决定及其对预算和新州剩余的两个 AAA 信用评级的影响，该州目前正在努力应对财政挫折。委员会的决定比新州造成的收入损失将超过 COVID-19 疫情导致的损失。新州所谓商品及服务税已从每一澳元降至87分。新州的商品及服务税从未出现过如此突然的下降。他补充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并表示商品服务税的收益应该按照人口比例进行分配，联邦政府应为较少的州提供补贴。穆凯表示，下一份州预算将在6月份公布，他仍计划加倍削减债务总额，而将优先考虑新州家庭而非新州的 AAA 信用评级。他说，我认为保护家庭预算比 AAA 信贷评级更重要。我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你会应对经济衰退风险比 AAA 更重要。但他警告说，鉴于财政收入短缺，该州的财政会回到原点，这个几乎肯定会导致信用评级下调。新州目前被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同惠誉评为 AAA 级。而标准普尔在2020年将该州的评级下调至 AA 加，较低的信用评级意味着借款人需要支付更高的举债成本。综合消息，由于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影响住澳洲家庭，澳洲人对联邦工党政府的支持正在下降。最新民调显示，选民对工党支持率已降至上次大选以来的最低点。雪梨晨报这个星期一公布了研究机构 Bureau for Strategic 为其独家所做的最新 Result for 政治监察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个月中，选民对工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已从 32% 大幅下降到了 30%。 这一数字甚至低于该党在2022年大选期间创新的历史最低支持率。与此同时，联盟党的支持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从 35% 升至 36%。 在两党偏向票方面，工党则是以50:50的支持率与联盟党平分天下。民调分析显示，与工党在2022年大选中的微弱多数相比，工党的支持率已出现了波动。在个人方面，艾尔巴尼斯仍是选民心目中的首选总理，继续以 41%-32% 的优势领先于反对党领袖达顿。Resolve 的这次调查发现，55%的选民表示，他们将难以支付重大家庭开支，例如购买新冰箱或修理汽车，因为他们的财务已足堪建立。民调的一系列结果证实了澳洲家庭正面临压力，而这些结果涉及了选民对国家前景暗淡、生活成本加剧以及政府预算支持行动的担忧。工党政府已承诺在下个月的预算中进一步削减生活成本，同时向民众保证其现有措施，例如能源账单补贴正在帮助家庭。不过，联邦财长查尔密斯日前警告说，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已对澳洲经济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全球油价的任何飙升都将影响汽油价格。此外，中国经济已放缓，未来3年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差的时期。而随着抗疫价格下跌，澳洲今年的预算收入也会大受影响。 Resolve 的这次民调是在4月17号至21号进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1610名选民参与了调查，结果误差率为 2.4%。 坦培拉消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达成协议，推动清洁能源资源，全澳多州将提供更多的电力。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达成的协议，新州逾100万户家庭将有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更多的电力或将流向南澳洲和西澳洲。该协议是产能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对新州、惠州和南澳洲试点安排的扩展，旨在通过联邦投资与各州及领地的合作投资，取代全国日益昂贵的燃煤电厂。联邦能源部长哈里斯·邦文表示，该计划意味着能源市场的确定性。他说，我们正在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照明，令他们用上最便宜、最清洁的能源，可靠的可再生能源。6000兆瓦可再生能源的招标将在5月开放，其中至少 2.2 千兆瓦将分配给新州。南澳洲将获得至少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尽管联邦政府表示这个取决于最终协议，西澳洲的第一轮招标将在2024年年中进行，该州将获得5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联邦工党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82%，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到2030年，该州的目标是拥有32千兆瓦的产能，约为目前全国电力市场的一半。综合消息，在澳洲足球协会公布了2026年亚洲杯的主办周之后，澳洲女足通往亚洲杯成功的道路又接近了一步。澳洲足球协会4月22号证实，新州、昆州和西澳已被提名为亚洲杯的首选举办地。本届亚洲杯共有3组12支球队参赛，继去年成功举办女足世界杯之后，今年3月作为唯一正式提出申办请求的亚都联成员，澳洲被选为主办2026年亚洲杯的主办国。澳洲足球协会表示，要求表达对潜在场馆的兴趣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就开始了，所有的州和领地都被邀请参与。惠州是提名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缺席州，由于 AFL 赛事，他亦错过了举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以外的比赛。澳洲足球协会行政总裁约翰逊表示，举办女中亚洲杯为澳洲女子足球的持续蓬勃发展和普及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说，去年的女足世界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渴望在这一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们在全国和乡镇地区的足球景观。各级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解决参赛人数激增和设施改善的迫切需求。这种支持对于保持势头和确保这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说来消息，下个月新州将近20%的六年级学生将参加精英中学入学考试。由于新州政府准备从2025年开始将考试转移到网上，这个将是最后一次笔试。创纪录的18544名学生将争夺新州公立中学的约4200个名额。新数据显示，申请人数在10年内飙升了 42%。 在新州教育厅与考试提供商 Jenison 和合作伙伴 Cambridge Assessments 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数百万元的5年协议后，明年的精英中学入学考试和天才班考试将转为网上进行。教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线考试使用的软件将与 Leplan 以及公立中小学使用的在线读写和计算测评软件相同，学生的考试体验将与这些测评非常相似。2025年的网上考试结构将与今年笔试基本相同。这项考试改革预计将扰乱价值数百万元的不受监管的课后辅导行业。该行业通过数百万家辅导中心专门的天才班和精英中学课程而获利。一些学生在为考试做准备的过程中，至少在课后辅导班上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据报道，家长们的花费高达20000澳元。澳洲辅导协会行政总裁戴尔表示，辅导校正在为考试转变做准备，他们投资了数百万元，将纸质资源改造成在线形式，但要复制高质量的批判性思维的在线测评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到网上考试的好处是，考试提供者很有可能知道学生会在每个问题上花了几长时间，这样就有可能看到哪种类型的问题是最不容易辅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天才教育的专家基恩教授表示，人们对数字化测试会有所保留，但在2022年 Neplan 转向在线后，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变化。肯培拉消息，全球金融不确定性促使澳洲财政部在联邦预算方案出台之前，下调了对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中东的地缘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对全球经济的重新思考。刚参加完 G20 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回国的澳洲财长金马斯警告说，由于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国际经济前景令人担忧和脆弱。根据财政部的预测，中国2025年的增长率将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4.25%。这一预测下调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将是自1970年代这个亚洲大国开放经济以来最疲软的时期。对2025年英国经济的预测也被下调 0.5 个百分点至 1.25%。原因是生活成本压力和英国脱欧后出口下滑。对日本2024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也下调为 0.75%。在消费弱于预期后，联邦财政部也下调了对这个亚洲第二大、全国第四大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0.25 个百分点。将在5月14号公布联邦预算案之前，金马斯博士在华盛顿与 G20 的各个财长会面，并表示全球不确定性导致财政部修正对各主要经济体增长的预期。在这个星期四公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5月晚的时候公布的欧盟类似数据后，预计财政部将进一步修正对相关经济体的增长预测。全球的不确定性导致联邦财政部长警告说，澳洲国内需要安全。在金马斯博士的第三份预算方案中，连做第二次预算盈余仍在考虑之中。他说，鉴于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5月份的预算将重视责任，强调安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修复我们的预算和改革我们的经济，是解决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各种风险的最佳解药。经济学家预计，澳洲储备银行下一步的利率举措将是下调，但最大的问题是何时会下调。投资者在这个月推迟了对澳洲央行将在2025年3月开始降息的压注。法斯消息，西澳政府4月17号宣布，西澳都房改革新法案已获得州议会通过，新法律将在今年年中实施。根据新法律，西澳房东每年只能允许涨一次房租。以现行法律，房东可以每6个月涨一次租金。根据 REIW 的数据，法斯独立房中位租金目前为每个星期650澳元，去年同期的租金中位数每个星期550澳元，2020年为每个星期480澳元。根据新规定，房产经理与房东鼓励租房者提高高于广告价格的租金，将属于违法行为。这个意味着房东不能要求租客提高更高的租金，以超过其潜在租户的出价。目前，如果租客想要在墙壁上挂画或更改淋浴喷头等做简单改动，从技术上讲都需要房东的许可。但是新法律允许租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小规模改装。例如，安装菜园或防烟纱窗、悬挂艺术品。当然，如果租客在墙壁上留下钉孔，需要负责修补，令到房屋恢复租赁时的现状。在大多数情况下，房东不能拒绝租客饲养宠物，但都会仍有责任修复宠物造成的任何损坏，并为宠物打扫卫生。租户仍需遵守地产管理规定，房东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在经消费者保护专员批准后，拒绝租户饲养宠物。新法律仲将采取措施，简化租户在租期结束后取回保证金的程序。任何与保证金、宠物和小果冻有关的纠纷，都将由消费者保护专员裁定。而目前均由地方法院审理租客与房东之间的一切纠纷。为此，州政府将拨款890万澳元，支持消费者保护专员在争议解决程序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笔资金将列入2024至2025州预算。新法律仍然保留了无理由驱逐条款，这个是指租户没有违反任何租赁条件， 但房东想赶走他们的情况，房东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需提前30日通知，即可赶走定期租户。而对于租约每月定结束日期的定期租户，则需要提前60日通知。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